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5月31号星期五的节目，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封口费案34项指控全部成立，成为美国首位刑事审判被定罪的前总统。美中持续紧张之际，两国的防长在新加坡会晤。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会见来访的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减少对俄的支持。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二三读通过五大职权修法，除了内部政争效应之外，台湾舆论亦都聚焦外来的中国因素，尤其关注中国流亡作家袁鸿兵早至二月就提出的警告，说习近平要在台湾的立法院占领制高点或者桥头堡，从内部分化台湾社会，为武统铺路。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大二生尤博安说，
我不会那么的直接去连接到说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以来就是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政党。
他说他不会这么直接去连接到这样说，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以来就是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政党，刚好是太阳花公民抗争运动10周年，他觉得大家有这个联想是很合理。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刑事审判5月30号被裁定34项伪造商业纪录罪成立，成为美国首位刑事审判被定罪的前总统。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表示，我们做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不带恐惧亦是偏袒地遵循事实和法律，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12名普通陪审员誓言将依据证据亦是法律，而且是仅仅是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的决定，他们经过审议之后一致得出结论，毫无疑问被告特朗普犯有34项一级伪造商业纪录罪，以掩盖他试图影响2016年选举的计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表示，这是一名有利益冲突的腐败法官舞弊的审判，是耻辱，他们不让我们更换审判地点，在这个地区我们的支持率只是有 5% 或者是 6%， 这个是一次被操纵的可耻的审判，真正的裁决将会在11月5号由人民宣判。美国宪法并没有任何条款禁止他以重罪犯的身份担任总统。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五5月31号在新加坡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晤的时候，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奥斯汀和董军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会议期间举行了超过1小时的会晤，这个是两国防长自2022年以来长达18个月首次进行的实质性的面对面会谈。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莱德在两人会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奥斯汀部长和中国解放军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他并且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藉口。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指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违反美方承诺，向台湾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会议纪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表示，美国和中国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电话交谈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恢复。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四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朴特尔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的访问建立在去年和中国密集外交基础上，旨在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两国竞争。坎贝尔星期三在布鲁塞尔曾经用深感不安来形容北京给予俄罗斯提供的援助。美国国务院今日重申，如果中国不减少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美國將準備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I think we'll have a more formal readout coming later today, Daphne. But to confirm, Deputy Secretary Campbell did meet today with the PRC executive vice foreign minister. 今日稍後時候，我哋將會發布更正式嘅消息。
我確認副國務卿坎貝爾今日確實係會見咗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正如大家所知道，呢次嘅訪問之前，布林肯國務卿最近亦都訪問咗上海以及北京。呢次嘅訪問建立喺去年同中國開展嘅密集外交基礎上邊，我哋期待住太平洋兩岸嘅高層將會繼續接觸，亦都預計喺今日稍後時候公布嘅紀要文件當中有更加正式嘅信息。當記者問到坎貝爾喺指責中國領導層支持俄羅斯喺烏克蘭嘅戰爭，美國是否會考慮對中國領導層實施制裁？
We certainly would not preview sanctions from up here. You know that.
克特爾表示，我哋當然唔會響呢處提前預諗制裁。你已經知道㗎，但呢個係我哋之前已經非常之清楚咁討論過嘅事情。呢個唔單止係美國觀點，亦都係七國集團嘅觀點，歐盟同北約國家亦都如此。中國的支持以及重建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他們不單止威脅烏克蘭的安全，亦都威脅歐洲的安全。我們已經在接觸當中清楚地表明這一點。國務卿訪問該個地區的時候亦都是這樣做。如果中國不減少對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的支持，美國將會準備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但是我不打算在這處討論這個問題。台灣執法部門在5月30日星期四傍晚指控八家中國的企業在台灣非法開展業務，並且試圖挖走科技人才，其中包括蘋果公司的中國供應商立訊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受到美國制裁的視頻監控設備製造商浙江大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隔不到一日，中國財政部在星期五上午是公布將會在下個月終止對134項台灣進口產品的優惠關稅減讓，依現行規定重新徵收關稅，並且指責台灣持續對中國商品實施歧視性的貿易禁止或者是限制措施。台灣一直在度加大力度阻止中國企業竊取技術以及是機密，在美國授權烏克蘭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目標，以保衛受到戰火蹂躪的地區之後，俄烏兩軍繼續攻打對方的目標。根據俄羅斯南部克拉斯洛達爾地區的行政長官康德拉季耶夫表示，在星期五5月31日凌晨，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了該地的石油設施，導致了一座油庫起火，造成兩個人受傷。而另一方面，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州州長西涅古博夫在 Telegram 上面發文說，俄羅斯的導彈襲擊哈爾科夫市，造成三個人死亡，至少16人受傷。他指出傷者當中包括一名急救醫生，一輛救護車亦都遭到損毀。美國五角大樓發布的一份新的報告指出，俄羅斯正在烏克蘭使用北韓製造的彈道導彈。報告引用碎片分析證實了長期以來有關平壤向莫斯科運送武器的指控。五角大樓國防情報局的報告利用公開來源的影像數據確認，今年1月在烏克蘭哈爾科夫地區發現的碎片是來自北韓製造的短程彈道導彈。國防情報局在星期三和報告一起發布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分析證實俄羅斯在與烏克蘭的戰爭當中使用了北韓生產的彈道導彈。報告還補充說，在烏克蘭各地都發現了北韓導彈的碎片。南韓指控平壤向俄羅斯運送了數千個裝有彈藥的集裝箱。專家是先前曾經表示，平壤最近的一連串試驗可能就是要將武器轉讓給俄羅斯，並且用於烏克蘭戰場，這個將會違反聯合國對兩國的一系列制裁。根據北韓官媒朝中社星期五5月31日的報導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監督了可搭載核彈頭的多管火箭發射演習，以展示對手南韓的先發制人攻擊能力。北韓所稱的一項演習看來是指美國以及盟友星期四偵測到在北韓首都附近的彈道導彈試射。美國和英國的軍方表示，他們星期四5月30日打擊了也門多處地點的13個胡塞叛軍目標，以嚇了該武裝組織進一步擾亂紅海的航運，這個受到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最近增加了在紅海以及亞丁灣對船隻的襲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在立法院星期二三讀通過五大職權修法，但是擴權的爭議引發的朝野對峙和公民抗爭才剛剛揭開序幕。除了內部的政爭效應之外，台灣輿論亦都聚焦外來的中國因素，尤其關注中國流亡作家袁鴻兵早至二月就提出的警告，說習近平要在台灣立法院佔領制高點或者橋頭堡，從內部分化台灣社會，為武統鋪路。這樣的論述雖然不易核實，但近日引發立法院的場外抗議群眾的熱議，它是不爭的事實。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道。
台灣總統賴清德上任第一個禮拜，兩大在野陣營國民黨和民眾黨就急著聯手通過五大職權修法，是實現國會改革正義的時候的湊巧，還是有意制約賴清德政府的政爭手段呢？背後有沒有中國介入呢？在台灣抗議群眾中引發熱議。今年二月初，袁鴻兵向海外網媒看中國揭露中國紅二代洩漏俾佢嘅國台辦物件，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尤其引發咗台灣公民團體嘅關注。唔少人熱議台灣立法院局勢似乎係正係照住呢個劇本去走嘅，因為藍白合喺立法院抗權之後唔單止凌駕行政權之上，亦都凌駕司法調查權之上，恐怕令到北京大開滲透方便之門。對此，在澳大利亞的袁鴻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立法院在國民黨主導之下，打住國會改革的旗號，實質是抗權，都是照住中共統戰部的意志在行事，因為習近平已經指示對台灣的單位要把握住藍白合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機會，發揮對台灣的政治效應。袁鴻兵是這樣講的，
這個政治效應呢，主要是表現在立法院的擴權上，這是第一步。立法院擴權的目的有兩個，一個呢就是通過這個立法院擴權，
他說這個政治效應主要表現在立法院的擴權上，目的有兩個，第一是要通過立法院擴權實際上給予賴清德的行政權戴上腳镣同埋手镣，呢個係國台辦內部嘅一個指示性嘅意見。至於第二個咧，袁鴻兵繼續話：
第二點呢，通過擴權呢，讓立法權啊深入到台灣的司法權中，來抵消呢綠營啊。
佢話通過擴權令到立法權深入到台灣嘅司法權裏邊，嚟到抵消綠營對司法權嘅掌控同埋影響。然後下一步就是要廢除反滲透法。他說台灣2019年通過的反滲透法阻斷了中共和台灣內部通共分子的管道，因此如果這個法廢除的話，中共才能夠重新打開對台灣滲透的通道。他還說中共政權的運作都帶有政治目的，絕不可能是為了套交情就同國民黨人往來。他認為中共近期接連會晤夏立言、馬英九到傅昆奇率領的17人訪問團，都是收買和分化台灣社會的跡象。他還說中共體制內的良知人士向他透露，武統台灣是習近平最重要的戰略思想之一，但是軍事入侵台灣之前，中共需要清掃兩大障礙，第一就是透過在台灣收買的協作者散播恐共、媚共情緒，來瓦解台灣自衛的戰鬥意志，第二就是利用藍白合在立法院多數，令到中共在台灣權力結構中佔領一個橋頭堡，用習近平的話說，叫做在台灣立法院佔領制高點。袁鴻兵呼籲台灣社會對中共的分化企圖提高警覺，雖然他亦都對台灣公民社會辨別是非的力量深具信心。而對於袁鴻兵揭露的講法，國民黨發言人楊志宇5月24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批評袁鴻兵是一個造謠專家，他質疑袁鴻兵2009年出版台灣大劫難一書時 就直指中共收买民进党新潮流派系。如果按这个逻辑，出身新潮流派系的赖清德早就被中共收买，恐怕更加证明台湾需要国会改革，通过立法院监督行政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分别在5月22号和27号透过自己的 YouTube 管道澄清该党的改革初衷，并一一破解民进党的所谓谣言。他说，中国虽然时常对台湾发动认知战，但他发现民进党这次修法过程中都制造了很多假新闻才是造谣，试图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知。柯文哲说，这次修法的内容多数都是民进党过去做不到的主张，包括总统国会报告接受即问即答是民进党早在2012年就提出的。另外，针对黑箱指控，他说立法院审议之前已经进行了超过1500个钟头的公听会等讨论，绝无黑箱作业。他还呼吁民进党与其质疑不好抹黑抹红，将不同意见的人全部打成是中共同路人。虽然国台办物件的真实性难辨，但好几位在立法院外抗议的公民和年轻人都说，南北合联手快速修法有中国因素介入应该是合理的推测。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大二生游博安是这么分析的。
我不会那么的直接去连接到说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
我不会这么直接去连接到讲这个是中国的指示，但国民党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对中国比较友善的政党，啱啱好是太阳花运动十周年，我觉得大家有这个联想是很合理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他们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这个是很合理的推测。但是原本是世党的时代力量和黄国昌的支持者的游博安说，他和很多人对黄国昌这一次倒向国民党的表现非常失望，因为黄国昌十年前打弊案时还批评国民党连做在野党都不配，对他如今游走各党的投机行为不以为然。原为柯文哲支持者在立法院外抗议的梁先生亦都说，民众党这次推动的修法是脱罪行为，违宪之外亦都恐怕被中国所利用。梁先生说，
这次的主张当中他已经脱序了，他是一个违反宪法违反整个程序的行为。
他说，我更加期待你柯文哲是在遵守中华民国台湾的宪法架构之下来进行国会改革，而不是造成国会乱象，甚至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我们的敌对势力中国政府所利用来迫害我们的国家。来自中台湾嘉义的郭女士则支持袁鸿兵的观察。他说，因为520前后立法院就出现黑箱法案不利台湾民主，又适逢傅昆萁先至啱啱访问中国翻嚟，中共的角色难免杞人而斗。郭女士话：
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互不利。
佢话台湾同中国一边一国，互不隶属，请中国唔好干涉台湾嘅内政。喺台北嘅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少年认为，呢次立委抗权修法中嘅中国因素确实值得台湾去警戒噶。他说，台湾立法院抗权之后令到立委有调查权，亦都有权取得政府、军队、民企、公民团体和敏感的资料。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didates.com。
曾经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刑，多年来遭受中国当局打压的意见艺术家严正学在六四周年纪念前夕病逝，享年80岁。严正学生前为弱势的群体维权，曾经多次被囚禁强制劳教，他为文革期间被政治迫害并且被处死的林超等人所创作的雕塑，到现在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自去年八月因为突发中风入院后，严正学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近日好友证实，严正学5月28日凌晨在北京的家中因为心肺等器官衰竭而去世。他的女严咏红向美国之音透露，爸爸的告别式会在3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严咏红说，爸爸卧病已久，对于他离世早有心理准备。由于严正学身份敏感，加上临近六四，估计告别仪式会相对冷清。
很多人可能都不能来吧，特别是他比较好的朋友，
严永雄相信到时好多人都会嚟唔到，特别系严正学比较好嘅朋友，甚至有人向严永雄提议，不如唔好喺呢个时候进行告别仪式。不过严永雄话，佢唔可能因为六四纪念日就唔去举行告别仪式。事实上，好快就会到六四。严永雄又话，对于爸爸离世，早有心理准备。尤其是係患病期間咁長時間嘅護理，成個過程其實係好艱難噶。據了解，嚴正學自舊年九月出院後，一直喺家中休養。北京獨立媒體人高瑜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時候話：，好友出院後病情曾經一度好轉。
出了院后呢，他身体在逐渐康复，开始是只能眼珠子
不移动了。严正学出院后身体一度逐渐康复，开始嗰阵只是眼珠可以喐下，咁后来八九学运领袖桂峰为他请了一个民间的针灸师，他帮严正学针灸之后，严正学的病情好转，仲能够简单地讲嘢，可以坐起身。但是到最近，高瑜获悉严正学的病情又再度恶化，而这个识针灸的朋友咁啱不在北京，结果到28日朝早，桂峰收到严正学的女儿发给他的信息。高瑜说，严正学的告别式在他过身之后两日就进行，不排除是当局刻意安排的结果。
25号全国就进入六四时间了。
高瑜话：中国全国早喺25号就已经进入所谓嘅六四时间，而今年又系六四嘅35周年，被上纲嘅就会被上纲，被旅游嘅就被旅游。佢质疑到底会有几多人能够去到殡仪馆送别严正学？佢相信到时人系唔会太多，而且肯定嘅系昌平殡仪馆周围会满布警员同埋便衣。生于浙江的严正学，上世纪60年代进入当地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文革后历经十几年的流浪画家生涯，他被中国美术史界称为中国大陆最早的职业画家。六四事件后，严正学投入行为艺术，90年代定居北京，成为圆明园艺术村首任村长。其后严正学以行为艺术起诉北京市公安局侵犯人权，被送了入去设于北大荒的双河监狱强制劳动。好彩的是，当年严正学被劳教期间争取到有限度的创作空间，他当时的作品至今仍然被高瑜所津津乐道，其中一幅作品更加是源自严正学被狱警以电棍电击。
呆坐就坐了很长时间，忽然间他端起一碗墨汁。
高瑜话：
用牌子，
严正学被警察电击后呆坐咗好耐，忽然间佢拿起一碗墨汁，用排笔喺宣纸上面画咗一个粗黑嘅黑框，跟住用清水泼过去，以冲洗撕心裂肺嘅痛苦同埋煎熬，喺浓墨散花嘅纹理当中。显示出严正学不屈的灵魂，渴望的一片光明。泼完墨之后，严正学又勾画出中间的人性，周围又画了被狼群环绕的一个情况，而这幅作品就命名为《与狼共舞》。为了将《与狼共舞》和其他作品带出监狱，严正学是费尽心思。
当年画成之后，剪裁成小方块，就是尺方吧，一尺见方的小方块。
严正学在完成这些画作之后，会将一幅幅的画裁成一尺见方的小方块，分别用食品的包装袋严密地包好，趁严冬钉下去茅厕。当年监狱的化粪池都在高墙之外，严正学会安排出狱的狱友凿开冰冻的粪便，画啲画出嚟带返去北京。去到北京之后，严正学会重新装裱过啲画。严正学嘅画作同埋行为艺术独树一次，令佢扬名国际，但就因此触动当局嘅神经。 2006年，嚴正學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刑三年。出獄之後，他堅持一貫的創作理念，林超將自身兩座塑像成為他的代表作。2018年，嚴正學幾經同警方交涉後，在國保和警察全程監控下，以個人名義在宋莊舉行畫展，展出多幅上世紀九十年代獄中的作品。不過，他最為人熟悉的作品《林超像》就被當局要求不可以公開展覽。美國之音中文部報導。
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都是为获得黑人选民的支持进行竞选活动，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都是怎样针对非裔美国人的呢？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带来更多的报道。
特朗普对纽约的选民表示，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因为他当选总统而获益。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re black or brown or white。
特朗普说，不论你是黑色皮肤或者是棕色或者是白色，不论你的肤色是什么都无关紧要，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都将会作为美国人团结起来。拜登对密歇根州的民权领袖是表示，他的内阁当中有所有的美国人的代表。拜登说，我们有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我们有更多的女性，我们的政府还比历史上所有的其他政府有更多的少数族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出色。特朗普和拜登都在这里为了黑人选民的支持而竞选造势，这个可能会在能够决定大选结果的摇摆州份产生影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黑人首要关注的选举议题是改善教育以及是加强经济。特朗普说他会解决这两个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我们将成功带回我们的校园，我们将繁荣带回去每一个街区社区，带回去我们这片土地上面最伟大城市的每一个行政区。拜登竞选团队在纽约针对黑人选民投放了一则有关特朗普的广告。
Of course I hate these people.
Donald Trump disrespecting black folk is nothing new. He was sued for refusing to rent his apartment.
在电视画面外的配音就是说话，特朗普不尊重黑人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因为拒绝将他们的公寓出租给黑人家庭被告上法庭，他还曾经呼吁处决无名五名无辜的黑人以及是中色人种的青少年。拜登说，特朗普是复仇心重的候选人，他若然当选将会伤害了少数族裔。
Trump isn't running to lead America. He's running for revenge.
拜登表示，特朗普竞选不是为了领导美国，他是为了复仇，这个不是领导国家的方式，你不能够靠复仇来建立未来，你不能够靠复仇来建立更好的生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为了带领美国走向未来而竞选。移民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中心主题，他为纽约市南布朗克斯的少数族裔选民度身订造，设立了这个的主题。
African Americans are getting slaughtered. Hispanic Americans are getting slaughtered. And these millions and millions.
特朗普说，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是遭到屠杀，西班牙裔美国人亦都是被屠杀，而这些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带来了最大影响以及最大负面影响是针对我们的黑人非洲裔人口以及是西班牙裔的人口，令到他们失去了工作、住房以及是他们可以失去的一切。拜登对黑人选民就说，他需要他们一起再次打败特朗普。
You're the reason Donald Trump is the defeated former president. And you're the reason.
拜登说，你们是特朗普成为被击败的前总统的原因所在，亦都会成为他再次成为失败者的原因。四年前选择拜登而不是特朗普的黑人选民高达 92%， 而就在上个月皮尤研究中心据说是据称这个比例下降了，达到 77% 的黑人选民会投票或者倾向投票给拜登， 18% 会投给特朗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特恩斯丹佛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